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最新民调显示，联盟党初选票支持率创三年新高。澳洲前市长警告，中共网攻活动近乎战争行为。昆士兰州政府宣布，在未来12个月内，车主们可以享受20%的车辆牌照年审登记费减免。墨尔本市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在集会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对于灯光音乐只因大量观看者拥挤险让意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最新的纽时报民意调查显示，联盟党的初选票支持率达到了近三年来的最高点，而执政的工党及绿党的支持率双双下滑。反对党领袖达顿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亦在上升。6月9号晚间，澳洲人报公布了纽时报为其独家所做的澳洲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民调显示，在距离下届大选不到一年的时间，选民对反对党的支持率正在上升。联盟党的初选票支持率上升了2%，达到了 39%。这个是联盟党自2021年8月以来最高的初选票支持率。工党的初选票支持率下降了1%，至 33%。抹去了政府预算案出台后的涨幅，目前的支持率与上次大选结果的 32.6% 基本保持一致。而绿党在被指责煽动因加沙战争而引发的反犹太抗议活动，其支持率亦出现下滑。在两党偏向票方面，两大主要政党的差距缩小了4%，目前的选民支持率均为 50%。这次的纽时报民调结果是联盟党在本届议会任期内取得的最佳结果。上一次两党偏向票支持率如此接近是在去年11月，当时工党政府推动的议会之声公投失败。个人方面，在这两个星期政府因失败的罪犯驱逐政策而被迫做出让步后，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跌至负值。民调显示，阿尔巴尼斯作为首选总理而领先达顿的优势，已从3个星期前的19%缩减至本次民调的8%。这个是自上次联邦大选以来两人间的最小差距。对于阿尔巴尼斯的表现，选民的满意度下降了4%，降至 43%， 对于他的不满度上升了3%，达到 50%， 导致总理的支持率回到了负7的正负值。选民对达顿的满意度上升了1%至 39%， 不满意度下降了1%至 49%。 最显著的变化是，认为阿尔巴尼斯比达顿更适合担任总理的人下降了6%，降至 46%， 而认为达顿是更合适的人上升了5%，达到 38%。 这次是自上次联邦大选以来两人的支持率最接近的一次，也是达顿担任自由党领袖以来支持率最高的一次。最新的纽时报民调结果显示，下届大选出现原市议会的概率增加，工党将面临被迫与绿党或独立人士联合组成少数派政府的前景。民调中，绿党的支持率下降了2%，降至 11%， 为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韩生的一国党支持率保持不变，认为 7%。小党派和独立人士的支持率上升了1%，至 10%。 这次的纽时报民调是在6月3号至7号进行的，来自澳洲各地的1232名选民参与了调查。综合消息，澳洲前内政部次长麦克尔培祖洛警告说，中国中共绝逼人的网络攻击活动近乎战争行为。美国情报部门对北京破坏美国及其盟国关键数字系统行为的指责越来越直言不讳，并警告北京可能已采取措施，在可能入侵台湾之前先发制人的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拜恩斯曾表示，习近平已下令中国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培祖洛认为，这个可能引发一场重大冲击，并将导致美国和包括澳洲助力的盟国的介入。培祖洛6月9号在接受澳洲天空新闻台采访时，援引了派恩斯关于中共在各地区日益增加的侵略行为所带来风险的公开评论。派恩斯说，出现这种触动的可能性大约是 10%。 培祖洛说，这个数字大到足以令人担忧，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尽管如此， 这位前内政部次长仍坚持认为，如果冲突真的发生，澳洲有必要参与其中，并认为澳洲在确保台湾保持自治方面有着深厚的利益。不过，徐祖乐表示，致力于台湾的防御会给澳洲带来风险，因为澳洲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令到北京更有可能在任何潜在的侵台之前试图损害澳洲的安全。这个包括澳洲遭受重大网络攻击的威胁加剧，而网络攻击不单止会给国家武装力量带来重大挑战，也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真正的痛苦。他解释说，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可能会在战争前夕或战争当日早上受到攻击，从而无法对军事设施提供支持。对电力系统、供水系统、燃气系统等网络攻击都会对平民造成伤害。对中国网络行动的担忧在有关 TikTok 的持续争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TikTok 被指控非法获得澳洲和美国公民的数据。不过，专家们亦对包括电信巨头华为在内的其他公司表示担忧，认为他们有可能令到中共有办法渗透到关键系统中造成破坏。尽管风险加剧，但据了解，澳洲不会立即受到来自中共的重大网络攻击的威胁。澳洲信号局仍在继续广泛开展工作，以确保澳洲持续受到保护。该机构被称为澳洲情报界皇冠上的明珠。他在去年的年度威胁评估中警告说，破坏网络防御的行为有所上升，但挫败中共和其他国家行为者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布里斯本消息，昆士兰州政府日前宣布了一项利民政策，在未来12个月内，车主们可以享受 20% 的车辆牌照年审登记费减免。这一措施旨在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并且作为即将公布的州预算的一部分。昆州州长史蒂文·迈尔斯表示，这次减免涵盖所有轻型车辆，包括小轿车、拖车和摩托车。该政策从9月16号开始实施，预计每位车主最多可节省127澳元。昆州政府将在这个星期宣布新财年州预算案。迈尔斯承诺将推出一个关注生活成本的预算案，尽管这个将导致30亿澳元的赤字。昆州政府表示，这个是为了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而刻意为之。上个月，为了进一步减轻民众负担，昆州政府还宣布了为期6个月的公共交通半价优惠试验计划。该政策将在10月选举前2个月开始实施。同时，政府还将为所有家庭提供1000澳元的电费补贴。这两项措施都将在10月州选举前开始实施。关于为何这些措施都是短期性的，迈尔斯解释说，主要财务影响因素例如利率等具有周期性特点。他希望未来利率能够下降，从而减轻人们的经济压力。据悉，这项新政策预计将耗资4.35亿澳元。此外，政府还将预计未来两年将连续出现赤字，其中2024至2025财年度赤字将达到30亿澳元。昆州财政厅长兼副州长卡梅伦·迪克在解释预算赤字时指出，这个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卫生、住房和生活成本救济方面的投入。在回应有关这些措施可能被昆士兰带来的债务问题时，迪克表示，与新州和维州相比，我们的财务状况要好得多。他还强调，在本届政府领导下，昆士兰州的债务已经有所减少。昆士兰州将在12月16号举行州选举。布里斯本消息，6月9号，数千人参加了在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巴勒斯坦集会。这个是示威者连续第35个星期走上街头反对以色列入侵加沙。示威者在维州州立公园外包围了警察。之前一名抗议者在游行后被拘留，随后公共秩序响应小组成员部署了胡椒喷雾。示威者随后前往波克街的一个警察局，要求警察局就使用胡椒喷武器的行为道歉。集会期间至少点燃了一盏照明弹，抗议者悬挂着巴勒斯坦国旗，并举着写有自由巴勒斯坦和立即停火等讯息的标语。绿党领袖亚当班蒂在游行前向聚集的人们发表讲话，谴责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以阻止其进攻，并呼吁政府承诺巴勒斯坦国，制裁包括总理洛特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官员， 停止与以色列的任何军事贸易，并驱逐以色列大使。这位绿党领导人回应了澳洲主要政党的批评，总理阿尔巴尼斯指责他加剧了社区的紧张局势。反对党副领袖苏珊·罗伊最近亦表示，抗议者对议员办公室的袭击是可耻的，并受到绿党的鼓励。安特先生将该指控称为诽谤。近日，悉尼海德公园和布里斯本乔治国王广场亦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哈马斯在2023年授予袭击了以色列，造成1200人死亡，200多人被劫持。作为回应，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空袭和地面入侵。据当地卫生部称，已造成36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80000多人受伤，170万人流离失所。悉尼消息，悉尼灯光音乐至6月8日晚的无人机表演活动结束后，由于观看人数众多，很多人被困在环形码头的人潮中，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组织方缺乏人流管控的担忧。一篇社交媒体贴子说，由于担心可能出现人群拥挤，有人催眠拆除了一些障碍物，才致令到现场人群得以流动。一位名叫 Ans 的观众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晚上9点和10点无人机表演结束后，悉尼海外邮轮候船大厅附近开始人群拥挤。由于事态严重，警方不得不介入拆除障碍物。他形容这次事件绝对危险。另一位观众罗杰斯表示，他被困在人潮中间，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这样害怕过。他写道，每个人都从四面八方挤过来，我无处可逃，没协调，没指挥，人群管理人员显然没受过训练。事件发生前不久，活动组织者在晚上8点30分左右在 X 上发帖，建议灯光音乐节的游客避开环形码头。帖子写道，今晚的灯光音乐节无人机表演迎来了大量人群，请避开环形码头。灯光音乐节的发言人表示，组织方与政府合作伙伴同机构合作，计划并成功举办了一场安全的活动，包括管理上个星期六晚观看无人机表演的人群。灯光音乐节的发言人说，我们理解大量人群同时离开一项大型活动可能会很慢，亦很具有挑战性，我们对公众的耐心与合作表示感谢。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